大家好，我是阿兄。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楞严经。那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聊过，在楞严经的开头呢，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内容，叫做十番显见。那佛陀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看懂了这个十番显见啊，那么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你就能够真的证悟传说当中的那个佛性啊。你一旦真的看懂了这个十番显见的内容啊，你就是初地菩萨啊，你就可以直接配得上一句真菩萨的称号了。所以说啊，这个十番显见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重要。那在前面一期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已经聊过了十番显见的前面的两件显见事心和显见不动的大概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第三件显见不灭。那这一件的内容呢就很有意思了。一方面啊，它帮我们解答了一个问题。我们都听过佛陀说呢，人啊死了之后呢不是什么都没了，人死之后啊是还会继续轮回的。可是关于这个轮回呢，我们都有疑问啊，真的有轮回吗？那么在这一章啊，佛陀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生死轮回的证据。佛陀说啊，你自己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你自己去证悟到底有没有轮回。当然了，这个只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呢，这一件的内容也还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去证悟那个传说当中的真正的佛性。佛陀说啊，我们普通人呢都被迷住了，都以为这个大脑意识的这个我啊就是真的我，但其实呢这都是我们颠倒黑白了。佛陀说啊，这个大脑意识的我呢是一颗妄心的我，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在妄心的我以外呢还有一个我，那个我不生不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佛性。那么今天这个第三件显见不灭呢，也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可以去证悟那个佛性的其中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就来看楞严经当中到底说了什么内容。楞严经呢，其实呢就是记载了一场楞严法会，但是呢在这场楞严法会上面呢，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听众，他不是普通的僧人，也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他是一位人类的国王，叫做波斯匿王。这时候这个波斯匿王啊就站起身子来对佛陀请教了一个问题。他说，师尊啊，以前我还没有信佛的时候呢啊，遇到了另外一些外道的高人，他们是像迦旃延和毗罗智子这样的人，但是啊，我听他们说的内容呢和佛陀您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啊。佛陀你说啊，我们人除了身体的大脑意识以外呢，还有一个真心啊，这个真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佛性。然后呢佛陀你还说啊，这个真心这个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哪怕我们人死了，这个真心啊，这个佛性啊，它也是不灭的。但是之前呢，我听这些外道的高人呢，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就完全和您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啊，我们人类这个身体啊，死了之后啊，就彻底的断灭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们说啊，这个呢就叫做涅槃。那现在呢，我虽然有幸遇到了佛陀您，但是呢，说实话啊，我心里面呢还是有疑惑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正知你说的啊，这个大脑意识以外的那个真心那个佛性，它是永远不生不灭的啊，是哪怕我死了之后这个佛性它依然还存在的呢？那你看这个波斯匿王，他不愧是一国之君啊，这个胆子很大啊。别看表面是在请教佛陀，但是其实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佛陀的意思啊。那么接下来佛陀一听这个小子好像有点不服啊，所以说呢佛陀呢也不墨迹，直接就对波斯匿王说，他说，大王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呢就在这儿，那我接下来呢就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这个肉身呢是像金刚一样永远都存在不会毁坏的呢，还是会衰败变化的呢？那波斯匿王一想，这什么问题啊，不用思考就回答说，他说，师尊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是会变化毁坏的呀。那接着佛陀又说，大王，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明明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啊还没有经历真正的毁灭，那你怎么就知道这个身体就肯定会毁灭的呢？那波斯匿王说啊，师尊啊，我这个无常的身体虽然现在还没到毁灭的时候，但是当我观察当下，就好比说啊，你看我现在心里面产生的每一根念头啊，都会在前一刻产生，然后呢在下一刻呢就会不断的变化消逝，然后呢新的念头又产生， 又不停的这个更替消失，就像是木头被火燃烧燃，然后呢变成了灰，一点一点的损耗，这种损耗啊一直不停歇。所以说啊，我断定我这个身体啊就像这样的念头一样，会生出来，然后呢最终呢又会灭掉的。那听完波斯匿王的这个回答，佛陀又接着说，是这样子的，大王啊，那你现在这个年龄呢已经开始走向了衰老了，你的容貌和你小时候比起来怎么样呢？波斯匿王说，世尊啊，我小的时候皮肤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等到长大成年之后呢，我血气旺盛，可如今到了暮年啊，被衰老所迫，那身形憔悴，精神也昏沉啊，迷糊了，头发呢也变白了，脸上呢也有了皱纹了，感觉离生命的尽头也不远了，现在的我哪能和年轻时的我相比啊。那么接下来佛陀又说，大王啊，那你的这个容貌应该不是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衰老的吧？波斯匿王说，世尊啊，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进行的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之前没怎么觉察到啊，自己的身体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那在我20岁的时候啊，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容貌已经比10岁的时候老了，到了30岁又比20岁的时候更加衰败，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啊，再看50多岁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呢还很强壮呢。世尊啊，我看到这种变化呢是很细微的在推移，虽然身体在逐渐的衰落啊，但是这个中间呢变化呢，如果说粗略的看呢，好像是在以10年为一个阶段的在变化，但是呢要是我仔细的去想啊，这个变化哪里是只是以10年为周期啊，实际上呢是每年都在变，甚至啊不止每年在变，每个月都在变，也不只是每个月在变，其实啊每天都在变，甚至呢更深入的认真的去观察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念头之间啊都没有停止变化，所以说我就知道我的身体终究是会走向毁灭的。那看到这里，很多人开始就已经不耐烦了，哎，这个佛经记载了怎么这么多说啊，说了半天怎么还没有说到重点呢？那别着急啊，重点现在马上就要来了。接着佛陀就对波斯匿王说，大王啊，你看这个世间万物啊都不停的在变化在迁移，由此呢你就领悟到啊自己的这个身体会毁灭，但是现在请问你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你这个身体毁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它不生不灭的东西存在的呢？那波斯匿王一听，然后思考了半天就呆住了啊，应该是过了好一会儿了，接下来他这个双手合掌就对于佛陀说，世尊啊，您的这个问题真的就把我给问住了呀，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它是一直都不生不灭的呀。那大家不信的话啊，你可以视频暂停一下，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找出来啊，你看你能不能发现你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是一直都不变化的啊。那你要是能够找得出来的话，恭喜你啊，你绝对是菩萨转世啊，你绝对是上上根的修行者。好了，那我们不扯开话题啊，我们继续再回到故事当中。那接下来佛陀呢就笑了，他跟波斯匿王说，好吧，那么接下来啊，我呢就来给你展示一下在你的身体当中那个永远不变，那个永远不生灭的本性吧。接着呢佛陀呢就又问波斯匿王，他说，大王啊，你在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过恒河呢？那波斯匿王说，我3岁的时候啊，母亲带我去参拜一个叫做齐婆天的天神，那当时呢路过恒河，那个时候啊我就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恒河。接着佛陀呢又问啊，就像你说的啊，你20岁的时候呢比10岁的时候衰老了啊，一直到你现在60岁了，随着日月流转，岁月变迁，每一个瞬间都在变化，那么你3岁见到的这条河到13岁的时候，那个恒河啊它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恒河水它变化了吗？然后波斯匿王说，这个恒河水啊和3岁的时候啊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一直到我现在62岁了也还是没有变化。好，那么这里呢先暂停一下，相信很多人看到楞严经中这一段的时候呢肯定会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波斯匿王会说恒河水没有变化呀？那波斯匿王前面自己说的啊，自己10岁、20岁、30岁，自己的身体都在变化。那这个恒河水啊，照说来啊，跟人的这个身体一样啊，他在3岁时候看到这个恒河水，那时候组成这个恒河的那些水分子啊，和现在60岁看到的这个恒河中的这个水分子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那所以说，照说来的话，这个恒河水跟我们身体一样，明明是在变化的呀。但是为什么波斯匿王这里又说这个恒河水是不变的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暂时先不多说啊，因为你只要结合后面的内容，后面呢你不用我解释，你自己就能够明白了。但是呢，你要是直接停在这里，使劲的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呢你就会陷进去了啊。所以说呢，这也是在帮大家节约时间啊，因为最开始我读这里的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就一直在这里抠这个问题，然后一直在这里打转。其实呢，啊，不用一直在这里抠这个字眼啊，直接往后面看，后面的内容一看完啊，你自然就懂了。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聊啊。当波斯匿王说这个恒河水啊，它是没有变化的之后呢，那么佛陀接着就又说，大王啊，你现在呢总是在为自己的头发变白啊，脸上有了皱纹等等而伤感，而且重要的是呢，你的脸啊，那现在呢相比于你童年的你啊，确实是明显苍老了许多了。但是啊，我现在呢还是想再问你一个另外的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啊，你现在看这个恒河啊，和你小时候看到的这个恒河时的那个观河之鉴，它可有年幼和年老的区别吗？那么这里问题又来了，这里就必须要暂停一下了。那这里佛陀说的这个观河之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观河之鉴有的时候啊又被称为鉴经啊，或者鉴性，还有的时候呢还被称为第二月。在这个十番显见当中啊，除了第一番显见以外呢，其他9番显见当中，每一番显见都与这个鉴经鉴性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联系。所以说，能不能看懂这个楞严经，能不能开悟，跟理解这个观河之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啊。甚至可以这么说，十番显见这十见的这个核心啊，要说的就是通过怎么去理解这个观河之鉴啊，这个鉴性，然后间接的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性啊。就像是老子在道德经里面经常提到水一样，那老子说道啊，太难用语言去直接去把它说清楚说明白了。但是啊，世界上呢有一个东西非常像真正的大道，它呢就是水。所以说老子说啊，你通过详细的去理解水的特质呢，就有很有可能呢就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道了。那同样的道理啊，佛陀在楞严经当中说，这个观河之鉴这个鉴性呢也一样，你理解这个鉴性背后的一些特质，你就非常有可能理解那个神秘的非常难说的那个佛性了。但是啊，当你自己第一次去读楞严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观河之鉴这个鉴性的意思啊，理解起来呢是有点困难的啊。你在一般解释楞严经的这个经书里面去看啊，他们解释这个观河之鉴的这个意思呢，都说得非常的模糊，很难非常清晰的去理解。那在一般的书里面解释这个观河之鉴的意思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我们之所以能看见恒河的那种能看见的本性，那种功能啊，这种观河之鉴不是指眼睛这个器官本身，而是眼睛背后的能觉察到事物的一种本性，一种功能。那我这么跟你解这个解释这个观河之鉴，你会觉得很明白很清楚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啊，我好像理解这个观河之鉴的大概意思呢，但是呢，只要你稍微细思呀，还是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这种感觉。可是呢，这个观河之鉴偏偏又是让我们理解佛性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你理解的只是模模糊糊，这就会让我们在后面去理解楞严经、理解佛性时呢，就生出很多不必要的障碍。特别是这种解释，说观河之鉴就是眼睛背后的啊一种能够觉察到事物的这种本性的这样的解释啊，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容易误导人啊，尤其是这个本性这两个字非常容易误导人，因为很多的经书呢把这个佛性就直接称为本性。所以说刚开始读楞严经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误解，会把这个观河之鉴呢直接就理解成了佛性了，而认为这个见性它就是佛性。 但是其实呢，这显然是不对的啊，因为这个见性在楞严经当中啊，这里明确的说，此见虽非妙经明心，如第二月，意思就是说，这个见性呢，非常的像佛性，但是它呢，并不是真正的佛性，佛性呢，像一个月亮，而这个见性呢，就像是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月亮，它俩呀，非常非常像。但是这个见性呢，它就是见性，佛性呢就是佛性，它们两个虽然非常像，但是却分别是两个月亮。所以说呢，在这里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观合之见，我简单的用我的理解来跟大家打个比方啊，但是提前说好啊，我是用我的理解自己组织的语言，这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观合之见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解释呢，可能跟佛陀要表达这个意思啊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啊，你要注意分辨啊。那么我的建议呢，是你在初看楞严经的时候，我们暂时呢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观合之见。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呢，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发达了很多，我们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能够看见这个恒河，就是恒河的光反射进我们的眼睛里，然后眼睛里面视网膜上面的神经细胞会将这些电信号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然后大脑上的视觉皮层会对这些信号进行复杂的分析和处理，包括对恒河的形状啊、颜色啊、位置等等这些信息的解读，然后呢大脑就会根据以往的这些经验和记忆以及神经元之间的复杂的连接和相互作用，构建出我们意识当中所看到的恒河的形象。那么我认为啊，这一整套的啊，你之所以能够看见恒河的背后的这一整套的科学的规律，你暂时就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所谓的观合之见啊。我再说一遍啊，这是我给你这样暂时你这么以为的，这跟佛陀说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为了方便你理解，暂时我们先这样理解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暂时以这样的解释继续再回到佛经当中的这个故事当中。那前面说到啊，这个佛陀就问这个大王啊，这种观合之见啊，也就是你之所以能够看到恒河的背后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规律，它可曾有年幼和年老的区别吗？然后波斯匿王说，世尊呢、啊、这种观合之见那确实是没有年幼和年老的区别的啊，因为这种眼睛看到恒河的这种科学规律，别说几十年了、啊、就算是上亿年之后，这种规律呢它也不会有一丝丝改变的。然后呢，当波斯匿王一回答完，那接下来佛陀一看，好了，这个时机到了，于是呢马上就准备说出来这个第三番显见，显见不灭的重点内容了。佛陀说，大王啊，你的脸现在虽然老了，有皱纹了，但是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观合之见，它可从来没有皱纹。意思就是啊，脸上有皱纹就代表着有变化，但是这个观合之见这个见性呢、啊，这个背后的一套这个科学规律啊，它没有长出皱纹，就意味着它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然后呢，更加重要的是，接下来佛陀说啊，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会变化的就必定会走向灭亡。你看人啊动物啊，只要是有生命的啊，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衰老变化，就会死。但是佛陀说啊，那个观合之见，这个你体内的这个，你之所以能够看到恒河的这个背后的科学道理啊，它是不是从来都不变的，它原本就没有生灭的，哪怕你没有出生之前啊，人能够看到恒河那个背后的那个科学道理，它就是那样的。然后当你出生的时候，那个背后的科学道理呢也是一样的，哪怕是你死了，这个见性呢，这个背后人之所以能够看到恒河的那个科学道理啊，它还是一样永远都不会变的啊。所以说你体内的现在的有一个东西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哪怕你死了它也还是不灭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的见性，它一直就在那里，从来都不曾改变的，永远都不会毁灭的。那既然你体内的这个见性它不受你生死的影响，哪怕你死了啊，它依然还在，它依然不灭。所以说佛陀呢就反问波斯匿王了，他说，大王，那你前面为什么还要引用外道的观点说人死之后就完全断灭了呢？为什么你要相信他们说的人死之后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呢？明明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见性，你死了之后它还在啊，它就是不灭的呀。所以说接下来经书上说，波斯匿王一听完佛陀有关见性的例子之后啊，就彻底明白了，原来人死之后啊是真的还有 不灭的东西照样存在的。然后呢，这个不灭的东西呢，就会带着我们投身到下一世。那这里呢，佛经上没有详细的再说具体是什么啊，让我们投身到下一次的。但是其他的佛经里面，就说是类似于阿卡西记录，类似于阿赖耶识这样不生不灭的东西，它带着我们去轮回的。然后呢，接下来佛经上说，不光是波斯匿王，包括这个法会上面像波斯匿王这样还没有开悟的其他人，听到显见不灭这样的说法之后呢，都为获得了如此未曾有过的领悟而欢欣快乐。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显见不灭的全部故事了。但是这里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前面自己举的这个例子，说这个光合之剑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恒河背后的一套的这个科学规律啊，这其实和佛陀说的见性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有偏差的。我这里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所以说才举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实际上佛陀说的这个光合之剑呢，应该比我解释的更加的形而上，更加的复杂。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去找到佛陀说的那个神秘的，很难用言语说的那个佛性啊，找到老子口中那个不可以用言语形容说的那个大道。这个方法呢，就是你去发现你身体当中，你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于光合之剑这种，它是永远不生不灭，永远不变的这个东西。但是找到这种不变的不灭的这种见性呢，也还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是通过这些不变的不灭的这种见性呢，间接的去证悟那个传说当中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这才是最终的这个目的。那在没有读过显见不灭的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认为开悟是非常非常的神秘，也根本找不到什么非常明确的方法的。但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觉得不一样了。这个显见不灭的故事非常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法。那当有一天我们非常清晰的非常明确的找到了你身体当中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你就离这个开悟不远了。就跟这个波斯匿王一样，你看现在我们都听佛祖说有前世今生有轮回，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一样的，一时相信一时那就不相信这个轮回，而且很多时候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相信这个轮回的。但是今天呢以后呢就不一样了，今天佛陀教会了你一种可以证明轮回存在的方法，那就是当你有一天通过去寻找到那个不灭的那个东西，你就可能会亲自证悟轮回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了。另外啊，对于我个人来说，今天这个故事呢给我今后冥想静坐的时候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以前静坐啊，就知道杂念来了就不要去管它啊，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而是观呼吸，然后呢让杂念自然的消失。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一直以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明明呢吕洞宾女主啊在这个太乙精华宗旨里面说，以后凡念起时不要人就误作，当究此念在何处，从何处起，从何处灭，反复推究，了不可得，即见此念起处。这里女主的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呢起杂念了啊，不是不去管它啊，不是用观呼吸的方式让念头自然的消失，而是当我们念头产生的时候要大胆的直接去面对它。当念头产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推究这个念头它到底是从哪儿产生的，为什么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就不去推究一下我们身体当中到底有什么是不生不灭的呢？另外啊，以前呢听禅宗啊说这个参话头啊，老是不理解啊，为什么他们一直问自己现在正在念佛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他们要一直不停的这么问自己这个问题呢？现在读了这个显见不灭的故事，我知道了，原来啊，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啊，在推究身体当中到底是有什么不灭的东西的另外的一种这个方法。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啊。再次强调啊，这个十方显见的内容呢实在是过于重要了啊，所以说以上的内容呢都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你呢一定要抱着怀疑的这个态度自行的去辨别我说的呢可能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很有可能是错的啊，内容呢仅供大家这个参考而已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